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9号，公元2015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届国际大会通过多项决议；藏人行政中央向藏人创业者提供援助；印度地方政府命名布达拉路为达赖喇嘛祝寿；流亡社区推出藏传气功健身培训活动；中共限制穆斯林封斋，再度引发流血冲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届国际代表大会正式闭幕，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其中包括宣布兄天组织成员不属于藏传佛教任何教派，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莅临了闭幕仪式并给予了教导。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昨天6月24日下午，为期2天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首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印北呆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举行闭幕仪式。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会场，向来自印度及世界各地的格鲁派寺院的代表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尊者赞扬了各界为讨论格鲁派今后的发展方向、怎样服务世界民众等重要议题，而特意举办此次国际代表大会。尊者强调，藏传佛教绝对可以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精神学科方面。尊者也重申了藏传佛教源自印度拉兰陀传承的事实，并对在座格鲁派代表做出了继续维护发扬藏传佛教的呼吁。达赖喇嘛要求各个寺院加强学习佛教经典的体系，在了解到佛法的含义后与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同时加大开展活动，将学习经典的习惯普及到周边藏人社区民众中。此次为期2天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首次国际代表大会共通过了7项决议，其中包括牢记并遵守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全力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声明兄天组织成员不属于任何藏传佛教的教派，同时强烈抗议兄天组织对达赖喇嘛污蔑诋毁之放肆行为等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为推动流亡藏人社区的经济发展，向流亡藏人青年们提供了创业培训，并在参加培训的藏人中选出几名成绩优异的创业者，每人提供了至少10万印度卢比的创业资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为推动流亡藏人社会的经济发展，鼓励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同时也为培养出藏人自己的商业人才与创业者，而向流亡社区中的7位藏人创业者提供了为期3个月的商业培训。本月23号，活动主办方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安排参与培训的藏人创业者发表演说，陈述各自对未来创业之路所怀有的梦想，介绍了各自的创业计划，并以大家的表现进行了评比。
thangbu bumchik phardi chita ngzu rogyo nai di ta chik ngzu inke to chuna seed grants ta chik ngzu pesha ti ma ra ti khran chu ran te che ma ba lo mo wa
zang ren chuang ye fa jian xiang mu xiao zu fu ze ren dan jin wang jie zai jie shou ben tai ji zhe de cai feng shi jie shao shuo qi wei can jia pei xun de liu wang zang ren chuang ye ren shi mei ren jiang huo de zhi shao 10 万印度卢比的创业资金在评比活动中他们陈述了各自的未来创业计划由专业评委进行了选拔在评选中获得第一名的是立志开办首家流亡藏人餐饮连锁店的丹增诺丹第二名由开办网购公司的丹增曲宗夺得第三名为立志改善流亡社区电力状态的阿汪品措这三名成绩优异者获得了5000至15000卢比不等的奖金同时获得了藏人行政中央次镇罗桑森格的嘉奖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喜马歇尔邦政府近日将达兰萨拉下镇通往达赖喇嘛居所麦罗肯基镇的道路命名为布达拉路以此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的祝福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威尔巴德拉辛格于本月22号莅临达兰萨拉参加由流亡藏人团体为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而举行的庆典为了表达对尊者华诞的祝福威尔巴德拉辛格亲自将达兰萨拉下城通往达赖喇嘛居所麦罗肯基镇的道路命名为布达拉路这一新路牌已经出现在达兰萨拉下城及麦罗肯基镇街口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这一建议最先由司政洛桑森格提出在向地方政府与议会进行申报后获得了地方政要与邦首席部长的大力支持司政洛桑森格对喜马歇尔邦政府与人民以命名布达拉路这一姿态展现向达赖喇嘛的尊重而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据报道新命名的布达拉路具有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够沿着这条道路重返西藏布达拉宫的含义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拨款在达兰萨拉下城通往麦罗肯基镇以及西藏儿童村学校之间的公路上进行翻修浇灌铺垫了厚达7英寸的水泥道路以应对达兰萨拉的雨季对公路造成的破坏不少民众也为今后尊者的出访车队从此不必再受颠簸而感到欣慰经过翻修的公路也方便了每年成千上万前来聆听尊者教法的世界信众或来旅游的印度及外国游客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度举国上下响应国际瑜伽日活动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也在流亡社区推出藏传气功健身培训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印度全国上下以各种方式响应首个国际瑜伽日的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邀请藏传气功修炼者朱姑丹曲尼玛从昨天6月24号起在达兰萨拉面向各大流亡藏人学校的体育教师展开了为期4天的健身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在出席活动开幕式时发表了致辞他向与会者们介绍了卫生部为预防及治疗流亡社区中存在的各种疾病所付出的努力后表示世界上的大多数疾病都由饮食方式与心态所引起 随着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均寿命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健康状况不佳的局面。因此他认为练习藏传气功或印度瑜伽将有助于预防流亡社区的各种疾病，带给大家健康的身体。次仁汪秋部长还呼吁与会的藏人体育教师们，在培训活动结束后，能够将各自所学到的传授给学生们，帮助年轻流亡藏人们健康成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伊斯兰教信徒迎来传统节日斋月之际，中共当局在新疆境内采取限制封斋传统的一系列举动，被批是公然挑衅穆斯林。几天后，新疆喀什果然爆发流血冲突，有中共警察与维吾尔人在冲突中丧生。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新疆伊斯兰教信徒迎来传统节日斋月之际，中共当局加大了管控措施，要求当地共产党员、公务人员、学生及教师等不准参加封斋活动，甚至要求餐厅饭馆在斋月期间必须照常营业，停业者将受处罚。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当时就曾指出，政府的这一举动是挑衅，会导致不稳定和冲突。果然，腾讯网从境内获得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指出6月22号在新疆喀什境内发生了多场官民冲突，有15名维吾尔人被击毙，另有各一名警察和协警死亡。就在新疆穆斯林封斋前三天，新疆和田民丰县当局竟然举办喝啤酒比赛，公然称食，以现代文化排挤非法宗教传播空间，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等等，在受到外界谴责后，相关报道被删除。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去年，中国外交部还制造了一个藏族孤儿事件，这次白皮书再次提起，还理直气壮。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14世达赖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200名藏族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谎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事实上，《新苏黎世报》早已发表了声明，指出中国外交部歪曲其报道，其说辞毫无根据。记得《中国日报》还宣传过一个澳大利亚记者的话，作为外国人承认西藏发展的实力。然而，当事人公开更正，我压根就没说过这些话。很是担心大卫·尼尔和查尔斯·贝尔以及詹姆斯·希尔顿等等那在天之灵，也会忍不住下来纠正白皮书的不实，也会问一句，这样的洋相你们出了多少，为何累教不改？那么中国方面硬说西藏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香港大律师夏伯仪给出了答案。落后经常被用来作为19世纪殖民主义的依据。当吉普林鼓励美国将所谓落后的菲律宾殖民化时，就说这是白人的责任。中国经常以落后这一论据来支持其占领西藏，也是进一步说明那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占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